弟兄姐妹们，早上好。我们很高兴我们今天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爱人如己，不要论断。我们大家低头，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谦卑的求主你的圣灵光照我们，求你让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让你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里边是何等的奥妙。主要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光照之下，让我们能够来学习，来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谢谢你，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主的面前，求主引导带领。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五节，我们大家一同先读好不好？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尺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尺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好，最近大家注意到没有，好多山东人的故事，第一夫人的那种优雅的那种姿态就不用说了哈。我们下面看一个另外一个哈。好像不是很 work 耶，怎么办？李弟兄帮忙。好，大家看到这个了哈。这个小伙子叫青岛人黄晓明啊，最近他跟这个上海女孩叫 Angelababy杨颖女士的这个婚礼搞得轰轰烈烈，成为我们所谓的世纪大婚礼。那黄晓明他不但长得很英俊哈，那个事业很发达很成功，但是作为人来说他也不错，他人缘非常的好，很孝敬父母，也知道关心弱势的儿童，是其实是年轻人里边一个蛮好的一个榜样。当然这个新娘子是美丽的像Angel， 像那个天使一样的美丽哈，所以他们那个婚礼也办得非常的热烈，所以很快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那问题来了，就有人开始批评，首先是这个娱乐界的大腕金星女士，她说什么呢？她说他们的婚礼是给媒体的婚礼，意思就是他们在作秀。下一个。人民日报也参乎进来啊，说这个明星婚礼啊，婚礼秀啊，可以少搞一些。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婚礼妨碍交通啊，对社会秩序和公共生活带来负面的影响，并且因为明星的影响比较大，更要有义务在道德上做出表率，成为为社会指示道德正确方向的一个标杆。因为他们有道德问题好像哈。更大的是什么问题呢？因为这个新娘子长得太完美了，所以好多人说哪有这么完美的啊，一定是假的，人造美女，说不定是娶的是个凤姐。结果怎么样啊？这个蜜月刚刚开始度，就跑去找医院找人来鉴定她到底有没有做整容手术。你说这个蜜月过的是啊，我不晓得怎么回事啊。下一个。当然讲到山东人的故事，不能不讲这个青岛大虾的故事，好像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吧哈。有一个四川的一个肖先生跑到青岛去旅游，在那边到这一个餐馆哈，叫善德活海鲜烧烤家常菜。他要了几个菜，其中包括一个大虾。叫海鲜大虾38块，结果吃完以后人家要他1520块，他说怎么回事？ 人家说这个虾子是每一个三十八块，不是整盘的三十八块，这个炒不清楚了。人家是地头蛇啊，这个就找钱只好交了，这个找警察，警察说他不管，找工商管理系统的人，他们说他们不上班，是国庆放假的时间啊，所以这个事情从爆出来以后呢，当然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啊，每当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些所谓的民间高手啊，他们会写一些段子，这些段子写得非常的精彩啊，非常那个流传很广，所以我就给大家读两段哈。有人说，今天去检发，进门前先慎重的看了一下价格表，确定是减催啊，洗减催25元，然后我找来了理发师和店长，再次的确定是减一次25元。而不是剪一根头发25元。录音铺照以后呢，就开始剪了，因为这个年头啊，担心剪一次头发弄不好就倾家荡产。剪完以后又确定了一次，说是每次25元。结果这个时候服务员就过来了，说帅哥啊，你一共消费8675块，为什么呢？因为剪了347次啊。你是用刷卡还是用现金？这是一个段子啊。这个还不是特别损的啊，更损的是这样。说青岛天价虾事件，黑心老板被罚9万元。啊，这个事情后来啊，那个工商管理系统就管了，就罚了他9万块。啊。啊，老板想来想去，觉得还好还好，还能交得起，就去政府部门交罚款。哪知政府部门告诉他说，每次虾罚9万块。老板一听，浑身发抖，口吐白沫，就当时就死在那边。这个政府一看怎么办呢？就跟家属达成一个协议，说拿去火葬场去烧吧。那火葬场是3000块，啊，政府一听，还行。那就烧吧，拿着烧完以后，火葬场跟他说是45万。政府火了，说不是3000块吗？那个殡仪馆说3000块一斤，我们是按斤算，这样比较公平。所以这个政府部门的人呢，也都昏倒在地上。而且还有人啊，做出了这个青岛人民啊，不是人民银行，是人民真行的这个新的货币。嗯，很有意思啊，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是啊，当然这个啊，这个是个很糟糕的一个事情，是要批判，这是毫无疑问的。特别在这个公共的这个舆论范围之内啊，一个批判是会规范，是带领一个好的一个对社会是好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有的时候把这个批判、把这个批评当中一种享受，当成一种娱乐，然后花各这样的心思去啊，尽量的比较刻薄，尽量的比较那个那样一种批判啊，这我觉得是可能是一个问题，这可能是反映了人的内心的那种啊，那样一种阴暗的一面。在我们在批判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心里觉得非常的痛快哈。我想这几位段子的高手一定是心里很开心啊。那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在这里讨论的一个问题啊。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问题？怎么样来啊？今天啊，怎么样来啊？不是去论断别人，而是做一个合适的一个判断，正确的批评。啊，最近我们在小组查经，在学习这个登山宝训。登山宝训讲到是天国子民的品格。啊，作为一个天国的子民，他是从心里边来遵行神的话语，他不是从表面上遵守这个律法的条条框框，而是从内心取处，那是恶念啊，不是说你没有杀人，你没有奸淫就可以，而是你从心里边去除这些恶念啊。你的信仰不是做给人看的，而是你真实本性的流露。所以不管你是施舍，你是祷告，你是进食，你不是求人的好处，而是等待上帝给你的回报。当别人得罪你的时候，当然你是很乐意的去饶恕别人，当然这个是一个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你还是愿意去饶恕别人。 你是过一个以神的国和他的义为宗旨和目标的这样一个生活。所以这样一种价值观是反映在你的生活当中对钱财、对时间、对生命的优先次序上面。那怎么样与人相处呢？耶稣就讲不要论断。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啊，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我们看看这个论断到底是什么意思。论断在原文叫 crino 英文翻译成 judge。 其实这个字是个中性的词，它有论断和判断两个方面的意思，有考虑、审判和决定这样的意思。那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了两个，一个叫做论断。论断是指一个不公平的审判、不公义的定罪，所以论断是个贬义词，是个错误的一个审判。另外一个是判断，判断表示一个公平的审判，一个公义的判断，那它是一个褒义词。那个 crino 是包含这两重的意思啊。中文这个翻译把它区分开来，当然有它的优点，所以它会比较精确。但是当有的时候这两重意思都有的时候，就不晓得用哪个字了，这也是一个问题啊。那当在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啊这一句：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其实这个地方翻译是有一点问题，为什么原文没有这个给字啊？因为这句话让我们感觉是说，你对别人有多慷慨，那上帝就会对你有慷慨，有多慷慨，对不对？但是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他跟前面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论断你们，你们用什么量器量，也必用什么量器量你们。所以这两句话是叫同一个意思，所以这个量是在针对判断来讲的，针对论断来讲的。你们用什么办法，你们怎样论断别人，那你们要怎样被论断。你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论断别人，那这个标准上帝会用来论断你啊。这是那个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要注意的，因为这个给原来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不是说不可以论断啊，不可以判断啊，不可以 crino， 它原来是这个字 crino judge， 不是不可以 judge。如果我们不可以 judge 的话，那我们就是好坏不分、是非不分，对不对？整天就过这样的生活，那是错误的。问题是在我们在判断的时候，我们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审判者的这样一个位置上。我们要明白，我们是一个被审，我们在一个被审判的位置上，这才是这两句经文的关键。但是人性是很诡诈的，我们喜欢论断，这是我们作为一个罪人这个特征。上帝给我们判断的这个能力是好的，让我们区分什么好什么坏，什么正确什么错误，对不对？可是呢，我们常常拿来做论断，我们常常这样做，以至于我们甚至忘了我们再这样做。那人为什么会常常论断呢？第一个，我们常常出于恐惧，或者对别人一种天生的不信任啊。再讲一个山东人的故事孔老夫子的故事。孔老夫子周游列国，有一次他在去陈国的路上，因为路途遥远，就断了粮，有七天没有吃饭。那白天就很累，就睡觉，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请他的大弟子颜回去要了一些米来。这个颜回在烧饭的时候，那孔子就在睡觉。那饭刚刚烧好，那孔子从被窝里伸出脑袋来看一看，哎，他这么偷偷的抓了一把就放在嘴里吃了。孔子心想，颜回啊，你真是竟然背着我的面偷吃，对老师非常不敬，我一定要让你好看。所以他假装没看见， 当然这个时候他已经把饥饿的事情全忘了，心里一想，一再想着怎么样来处罚这个颜回哈。所以那个颜回把饭烧好了就端来给老师吃了。孔子就突然想起来说，哎，我突然想起来要敬拜上天，要用干净的饭献祭。他本来就没想到要献祭，对吧？肚子饿了就吃饭就行了。这个他突然想起来了，要让颜回好看。没想到颜回说什么，不行，刚才有煤灰掉在饭里，我觉得扔了可惜，所以我就把它抓起来吃了，这饭不干净。孔子一听这个心里很惭愧啊。颜回是他的大弟子，尽管年纪 不大，可是在德行上在各方面是孔子最喜欢最信任的一个弟子，跟他好多年，因为这样一个小的事情就对颜回的品格做了判断，定了罪。不过好歹孔子是圣人哈，他就很感叹的说，是我相信我的眼睛，但是其实是我的眼睛不可以信任，我信赖我的心，其实我的心也不一定可靠。所以弟子们啊，你们要注意认识了解一个人一件事是真不容易啊。孔子说感叹的常就是我们这些人的一个共同的弱点，我们太相信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看法，我们拿一些片面的信息就来做判断，对别人的人格道德来做出定罪。当然因着我们人天生的不信任，我们就更容易判断，更容易论断，因为这论断我们彼此就更加的不信任，使得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和同工等等各方面都受到影响。好吧，第二个，由于骄傲，由于骄傲在路加福音第七章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法利赛人，他请耶稣去吃饭。吃饭的时候呢，那个城里边有一个女人圣经说是个罪人，她站在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用眼泪洗耶稣的脚，又用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耶稣的脚，把香膏抹上。这里先可能有的人不一定了解哈，那个时候罗马人吃饭，当然犹太人也在罗马的统治之下嘛哈，他们吃饭是这样吃的，那不像我们今天坐在桌子上啊，然后桌子高凳子矮，这样很方便，对不对？他们的早餐和午餐是随便吃的，但晚餐是正餐，吃的时候是那个中间放个桌子，上面放着菜，然后其他人呢都躺在那个比较矮的床榻上，那脚伸得老远，然后一般是靠在左边，然后右手拿着东西吃，这样子。所以那个女人站在耶稣的后面，那个脚伸得老远嘛哈，所以她就可以不会妨碍他们吃饭，不会妨碍他们吃饭。那个时候那个这个习惯，请人到你家吃饭，那要欢迎嘛哈，我们今天握个手就行了。那个时候要亲嘴啊，然后呢给他水洗脚洗手啊，通常洗脚是要请奴隶来帮洗的。有的时候会擦上一些香水。但是这位主人邀请耶稣吃饭，不要说连这些仪式全都免了因为他并不是出于对耶稣的真心的尊敬，他想请耶稣来到家里看看耶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当然这个女人我们不知道她的背景是什么，或许她像撒玛利亚的撒玛利亚的女人那样行为不太检点，或者甚至可能就是一个妓女，或者是更严重别人所瞧不起的，那圣经上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可以了解的是她是生活在别人的白眼别人的歧视之下，没有人会尊重她，没有人会体验她的感受。我们也不知道在这个之前耶稣怎么样帮助过他或者安慰他，使得他做出这样非常过头的这样的那样的举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他在这样做的时候，这样如此 尴尬的场面的时候，耶稣一动都不动，没有对他提出任何的那个负面的那个意思，任由他这样做。因为耶稣知道这个女人是真的有那样一种对他的一种爱心，但是这个法利赛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不了解耶稣那种对人的这种深刻的接纳和关怀，他自以为很聪明，他心里就说了：“啊哈，还说这个人是个先知，他根本连这个女人这个罪人都看不出来，他是什么先知呢？他本来就是对这些老百姓这样的尊重耶稣，把他当作奉为圣贤，就看不惯眼。他觉得这些人很愚蠢，很无知。耶稣既没有家庭背景，也没有教育背景，连法利赛人的那些基本的那些宗教的仪式，他都不是那么遵守。所以他为了想证明这些人是何等愚蠢，所以呢，他觉得自己他把他请到家里来。现在他根据这些细节看出来耶稣的马脚，所以他觉得自己很聪明，别人看不到，他真正看到了耶稣只不过是个凡人。所以这个论断是从这个教里边所产生出来的。所以那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论断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尺量别人，那也必用什么样的量尺来量你。那是不是我们就不需要进行那个正确的判断呢？判断是好的，让我们区分什么是正确的事情，什么是错误的事情。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就保罗就讲到这样一件事情。好，我们大家一同来读好不好？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这个地方风闻那个翻译是有点问题，他是原来说英文说这也是 report， 他原文是说我听到，因为那个格莱斯家里的人跑去向他报告哥林多教会的事情，所以他一定是从格莱斯家的奴隶听到这个事情，所以不是说好像那个风闻，不是风闻，不是好像听到随便听到的。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那保罗身子根本就不在那里，那他说我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这个判断就是那个 crino， 跟那个字是一样的所以这个罪当然是不但对这个做这个事情的人是那个是非常非常不好的，那对整个的教会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所以保罗说干脆这样的人如果他不悔改的话，要把他从教会里边给赶出去。所以判断是好的，是需要我们是需要正确的来使用。另一个地方就讲到耶稣给门徒洗脚在约翰福音第13章3到7节那里讲，耶稣就是那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就给门徒洗脚，然后彼得说你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就与我无份了。彼得说主啊，那不但我的脚，连我的头和手都洗吧。彼得很好玩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当然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给门徒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但是这段经文不只是做一个榜样，因为这个经文看得很清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这是非常严重的一句话。然后最后讲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他们是不是已经洗过澡了？我想他们那天可能没有洗澡， 但是因为他们信了耶稣，他们的心被神的话所洁净了，那个是个洗澡。就像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已经受浸，我们已经成为主的门徒，这是我们洗澡了。但是因为我们每天在世界上行走，我们会沾染世界的很多的污秽，很多世界人做事情行为的方式都会影响我们。所以耶稣说你还要洗脚，并且说你们要彼此洗脚。彼此洗脚就是把我们所沾染那些不好的东西从我们身上清除掉。我觉得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在一起讨论，在一起查经，在一起学习，在一起讨论，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洗脚的行为。有的时候不是说要当面的来批评，就是把那些观点，哎，大家摆出来谈一谈，讨论一下，那个时候就清楚了。当然有的时候需要来面对面的来那个纠正啊，这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跟我无份了。所以这是，如果我们有人相信说我以前信过耶稣了，所以我就等着上天堂了啊，你这句话要好好的去想一想啊，好好的去想一想。所以那个不是说我们不能去判断，不是说我们不能去 criminal， 而是我们需要来正确的来使用。那怎么样才能够又可以纠正你所看到的别人的问题，但是又不是对人做出论断，不是伤害你的弟兄呢？我们看下面这段经文啊，我们大家一同再来读一遍啊。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从这段经文里边，我们看到三个要点：正确的动机、正确的态度和正确的步骤。正确的动机是什么？去掉眼中的刺嘛，哈，你看到了弟兄眼中有刺，啊，那你最后去掉了弟兄眼中的刺，这是个动机，这是目的。正确的态度，就是讲，你眼中有个良木，你常常看人的时候看不清楚，然后你就，当然你自己首先你自己也有问题。你自己首先有问题，你问题可能比他还要大。第二个呢，你的眼中的良木根本让你都看都看不清楚。啊，当你把这些都解决了，然后你再来，那个就变成那个正确的步骤。首先你要认识到自己有问题，你自己可能有两方面的问题，一个就是你可能问题更大，第二个你可能根本就没看清楚。啊，然后步骤。就是你一步一步的来，首先端正自己的态度，然后了解情况，最后来啊解决问题。那正确的动机当然比较简单了，对不对？那我们看怎么样来端正正确的态度。这是啊现代的心理学给我们的这样一个人们看问题的这样一个步骤。如果你不懂英文的话，我给你翻译一下，看 see and hear， 或者你看到一件事情，或者你听到一件事情，可能是关于别人的事情啊，然后你马上就 tell a story， 就马上就发动你的想象力，想出很多东西出来，这是想出你想的这些东西呢，会影响你的情绪，然后呢，你是凭着这些情绪呢。你会做一个行动，就通常就是人，那有的是分得更加详细一点，那个粗线条的就是这样。特别你在编这个故事的时候啊，你会添油加醋，你会编得栩栩如生。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他做这件事情是针对我的，是故意对待我的。 像那个孔子，我们回忆到那个故事哈，他看到，他首先看到什么？颜回抓了一把米饭放在嘴里，对不对？这是他所看到的。然后他就开始想，啊，颜回他那个背着我的面偷吃，啊，他也可能想着，哎，这个家伙可能说不定以前也做过这样的事情，啊，然后这是对老师的不尊敬嘛，哈，你自己竟然，那这还是道德的问题，所以他开始一个行动，开始一个行动。这是这样一个过程。好，我给大家考一考大家的想象力怎么样啊？有一个姐妹就跑来问，跟牧师讲，说牧师啊，在过去的六个月里边，我的先生跟他以前的女友常常一起吃饭。想想你脑子里讲那个，你的想象力马上告诉你是什么样的故事。想一下，你会想他在麦克当劳吃饭吗？啊，不会嘛，哈，不在麦当劳吃饭，也不是那个 drive through 啊，一定是在一个，你想一定是在一个啊非常好的一个餐馆啊，那个桌子上有放着蜡烛，对不对？然后那个有服务员啊围着他们，然后他心情怎么样？高兴还是不高兴？很开心，对不对？然后他们两个吃了多少次？至少一次，也可能180次，反正可能好多次啊。吃完饭跑到哪里去了？那你脑袋就想了很多。如果你是那个太太，你就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生气啊！但是他先生还没到家，你就跟他拼命了。我们就是这样。但是真正的事实是什么呢？啊，就这个先生跟他以前的女友到一个餐馆吃过饭，其他都是我们想象出来的。那我们就会凭着那些想象的出来的事情呢，我们就马上就影响我们的情绪，然后我们就开始发作。我记得我以前那个我们家小狗还没有死掉的时候，我经常叫我儿子带狗去散步，带他去撒尿。当然我指望他，我一讲他马上就带着狗去撒尿了，对不对？可是他就老坐在那边不动，我就开始生气了。然后首先想到说，你一点都没有同情心啊，你没想到你自己这次要撒尿的时候那是像什么种感觉。第二，我已经跟你讲过多少遍了，你不做，你不就是故意跟我捣蛋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常常所犯的一个错误。也许他不是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常常就做这样的判断。所以这些情绪呢，就给我们带出我们的反应，带出我们的行动，而且我们纠正起来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事情都是在一瞬间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下子几个念头从你 脑中闪现，然后你的情绪受到影响了，然后你就开始行动。所以你如果你注意到这个问题，你想改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那个很快，就在这个最早的15秒到30秒当中，你的行动就出来了。那个有一个研究说，你当你要去纠正一件事情的时候，一个人一件事情的时候，最早的30秒是最关键。你是什么样的态度，你怎么样开始讲最后最初的这一两句话，你什么样的表情，怎么样开始最重要。如果你处理的不当啊，就是我们通常每个人都是这样做的，只有6%有果效。这个果效就是说他听到了啊，他对你的话听到了，他做不做那是另外一回事，至少他对你的话他注意到了，他觉得你是哎，在告诉他一件事情啊，他犯了这个问题。如果你处理不当啊，如果你处理不当，就是只有6%的可能性他听到。但是如果你处理的很恰当，有96%的可能性他听到你的话了，他听进去了。那这个最初的30秒 就是测量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属灵的状况怎么样。反应的时候只有30秒，可是功夫可能就是一辈子，我们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把那个30秒的事情处理得很好，这是我们常常发生的问题。那么怎样才能做到不论断，比较正确的来处理这些 这样的情绪啊，处理这样的事情呢？第一个，你先不要论断，你先不要讲话啊，先闭口不要讲话。第二个，你回到事实，唯有事实。第三个，你开始一个关怀性的询问，关怀性的询问。我给大家讲一个简单的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叫 Joseph Granny， 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他有一次他经常出去演讲。有一次他到加州的一个非常一个地方去演讲，那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好的高尔夫球场。他的儿子很喜欢打高尔夫球，所以他就跟他儿子说：“你要不要跟我去打高尔夫球？爸爸去演讲，你在那打高尔夫球。”儿子就高兴得不得了，就跑去了。他们就住在那里的时候，那个白天小孩子打高尔夫球，晚上呢，他就在那个旅馆下面那个小店里边闲逛。那小孩子看到一件非常漂亮的一件风衣，那看着呢，瞪着眼睛在那看。这个爸爸想，哎，我也没有花钱，那个我来住旅馆，来到这里玩得这么好，也没有花钱，我就给这儿子买一件风衣吧。他就是跟儿子说：“你喜欢吗？”他说：“当然喜欢了。”那是爸爸给你买，给他买了。当然，那个他说是很贵，我们不知道多少钱，但是他是很贵。所以他以后他买了以后，他就小孩子穿在身上就很高兴。那这个老爸就说：“那这个小孩子一定会很 appreciate 哈，很喜欢啊，至少这一两年他能穿，一定是会很开心。”所以第二天他们就去上飞机回家了。因为那个飞机比较早嘛，他们来不及吃早饭，所以就匆匆忙忙的就跑到飞机场。然后呢，在那个机场有一个摆个小摊子，人家在那里卖那个 French fries。那个小孩子就抓了就买了一包，然后就放在书包里，就匆匆的跑到飞机上去了。那个飞机开始起飞的时候，那小孩子就拿出他的那个 French fries 拿来吃了哈，往那一摆。然后你知道美国人他会有那个小的塑料方盒子，里面放着那个 syrup， 那个糖浆啊，他就那个塑料小盒子呢，上面有一块小塑料是贴得很紧的，你要把那个塑料撕掉以后呢，然后那个你可以再用。那小孩子就在那拼命的撕，老爸就坐在旁边，那老爸就看着也有点紧张，穿着这个风衣哈，穿在身上整整齐齐的在那里撕那个盒子的那个塑料。这个拼命撕的时候，突然那个塑料那小儿子就这样就飞起来了，然后就掉在地上，掉在那个桌子上，然后沾得满身都是那个糖浆。那老爸心想，那小孩子你总得说对不起吧，对不对？这么好的东西你有你一定会。结果这个小孩子什么也没说，抓起那个 French fries 车槽里边做，然后就吃了。然后吃的时候呢，就是从嘴边两边还往下挂。我这个老爸呢，他毕竟是这个专家，他是这方面是受过很好的训练，他心里很生气，觉得这个小孩怎么这么的好像不 appreciate， 这么好的衣服穿上去竟然是这样子，这种行为。但是他没有讲出来。然后他就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他说，一个正常的一个理性的一个小孩子怎么会是这样子啊？怎么会做出这样的那个没有理性的行为出来？当他去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这个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行动的那个链就被打断了，他就不再开始，他就脑子里就没有想着去再论断了，没想这个小孩子很坏很坏了，他没去想了。他开始第一次问他找不到答案，然后他继续问，问了几次以后，他觉得哦，其实他还是个小孩子，虽然他现在10岁了， 可是他的行为可能跟六七岁七八岁小孩差不多，他也没有故意说要让我这老爸难看啊，他也没有想到他身上穿着这么漂亮的一件风衣，他只是这就是他的行为方模式就是这样的。啊，后来他就跟着儿子讲，说儿子啊，你刚才啊，你在打开你这个 shelf 的时候呢，你把那个盒子打翻了，啊，弄得身上好多的这个 shelf。当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小孩子哦，我认识到了，说哦，这原来搞了一大堆啊，但是他没有。问这个啊、没有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小孩子根本就连想都没想到这件事情。最后再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嗯，好，这样一个高中叫林肯 High School， 在这个华盛顿州的一个高中，啊，最近他们有一个拍了一个电影，讲了这个高中，它是个叫做所谓的 alternative high school， 我想我们这人都不知道，没有我们没有孩子送到 alternative high school， 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小孩子在这个正常的高中里边待不下去了，被开除了，就送到这儿去，啊，这个就是小孩子最后的一站，如果在这儿再待不下去。他就是找街头流浪去了，就这样一个学校啊。那你就可以想象里边小孩子带着武器到学校里边很正常的哈，打群架吸毒啊，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平均每年那个因为打架这些恶性的事件要请警察到教会把小孩子带走，平均每年700次，你可以想想，一年大概200天上学，大概上不到吧哈，有700次。那知道这个有个校长叫 Jim Spotler， 这个人来了以后呢，经过2年以后，从每年700次降低到每年平均200次。那我昨天又去看了一下他们的网站，他们说现在是差不多每年平均100次。这当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哈！你不要看还有100次，可是你要看那些人，那些小孩子是什么样子的，那些人是什么样子的。那这个跟这个校长非常有关系，啊，这个校长处理这些事情非常的有办法。啊，有一个小孩子叫 Amelio， 他呢有一次呢带着他的两个伙伴。在这个学校的这个 gym 这个体育馆后面一个地方，他们拿出一包的这个大麻出来开始吸，啊，那大麻他们用那个手把它捏碎，然后要开始吸，然后这个时候就走过来一个学校的这个啊学生管理人员，他们看到了就很紧张嘛，就赶紧把那个大麻就丢得老远去啊，管理人员看不出来到底是谁啊、谁拿的，结果怎么样？三个小孩全部带到校长那里去了，啊！如果你是这个校长，你看到这个三个小孩子啊，还带管理人员还拿着他们的那包大麻过来，你会怎么反应？啊？你肯定很生气，对不对？如果学校很明明的规定不能吸毒。不能打架，也不能说那个威胁要打架，啊，天天跟你们讲，你怎么还不自重？你们不是每天就挑战，你不是挑战我的权威吗？跟我过不去吗？让我下不了台吗？对不对？你知道不知道这个结果是什么？对不对？我们常常讲这样，对不对？我们碰到这样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反应。那你觉得这样反应结果会怎么样？没用，对不对？小孩子15、16岁、17、18岁小孩，你要跟他来硬的，根本一点用都没有。这个校长有一句名言，叫做 "It's never about me." It's never about me. 不是针对我的，他不是针对我的。这些小孩子做这些事情， 他不是要给我下不了台，这不是他们的动机，不是针对我的。所以他没有被自己的情绪带着走，也没有在那里编那些故事。他知道这不是他，当然他要处理，但不是他的问题。所以他冷静下来，就跟那小孩子说，刚才学校管理人员在体育馆的后面看到你们跟三个人在一起，在你们的旁边不远处有一个有一小袋的大麻，对吗？刚刚那个小孩子本来是那个脸啊绷得很紧，心里想你能把我怎么样啊，原来他是那种样子。哎，听那个校长讲这句话的时候，哎，他脸色稍微缓和一点，啊，那个校长没有直接批评他，心里那个脸色稍微缓和一点，然后这个校长就比较关切的跟他说一句话说：“你告诉我，你心里的压力有多大？如果是我用一个1到10。”来衡量你心里的压力有多大的话，你现在在几？那小子脸色马上缓和下来了，他是9。啊，校长跟他说：“那你过去一段时间是几？”他说是9。啊，校长说：“我真的不敢想象说。”你这段时间是怎么学习和生活的？你能告诉我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吗？那小孩子那个Amelia 就跟他讲在他家里发生的故事，发生的事情。他跟他的妹妹和他的外婆住在一个公寓里面，没有爸爸妈妈的。然后有一天呢，就六个月之前公寓失火，他就很紧张嘛，就跟那个外婆就拼了命的从家里边跑出来。当他们正高兴的时候，突然想到他的妹妹在里边没有出来，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拼了命要进去去救他的妹妹，结果被那个消防队员给拦住了，因为明显他进去会死掉。他挣扎了20分钟以后，那妹妹就烧死在这里。所以那个听到这故事以后，校长和其他的人都沉默了很久。然后校长说：“你知道你触犯了学校的规矩吗？”他说：“是的。”“那那个学校有规定你知道吗？”他说：“是的。”所以呢，这个小孩子很乐意的接受这个小孩学校的处罚啊，去 suspension 啊，对，学校经常有这种 suspension。那去suspension的时候，那个校长在那里啊，给他安排，给他，然后给他找心理辅导。所以这个小孩子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没有产生抗拒，他知道他自己做的不对。然后3年以后，他完成了这个高中的学业，在那里毕业。然后他后来去当兵，他跟别人说，他非常感谢这个校长。好，这样当然是我们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这都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也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过程啊。但是呢，那个我们如果再继续看圣经，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就是这个校长啊。好，前面一段。OK， 有一句经文可能没有打上去哈，就是在登山宝训最后结束的时候啊，就是这段经文讲过以后，耶稣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就是律法先知的道理。他没有说你们别人怎么待你们，你们就怎么样待人啊。他说：“你愿意别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所以我是觉得耶稣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说是爱人如己，这是爱人如己啊。所以你希望别人用这样的态度来待你，那你就这样去待别人。那你说我做不到啊？你有没有做到？我说如果我说我做到的话，我担心我太太把我的耳朵拽回家去了哈。所以我们大家都差不多，大家都是要学习。那但是耶稣保证我们说，能不能够最后一节经文？哦，也，所以在那个登山宝训那个啊，就是接下来耶稣就讲这段经文哈，我们大家一同来读。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舌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要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当我们都做不到的时候，耶稣有一个保证，你来求告他。啊，这段经文我们一直说常常理解说我想要什么就得什么，不是的哈。耶稣是在讲完这些事情以后讲了这句话，这是对我们的保证。我们做不到，我们很难，我们常常被我们的情绪所左右啊，常常出于好心却做了坏事啊，本来要缓和关系结果搞得更紧张，这我们常常犯的错误，对不对？耶稣说你可以到我的面前来祈求，我一定帮助你。让我们大家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这样好的保证。主啊，我们虽然我们是罪人，我们常常陷在我们的罪里边，主啊，你向我们保证你可以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的问题呈现在你的面前，求主来保守，求主来带领，求主来安慰，求主来扶持。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